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晨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我们还有小琴师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呢特别想请小琴师母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做基督徒呢，许多妻子啊往往有一些忧虑和难处，他们的先生不信主，或者是说呢，他们的先生虽然信，但是呢在信仰上并不追求，所以呢他们在家庭生活和信仰生活中呢都常常遭遇矛盾和冲突。那作为一个信主的妻子啊，她要怎么样来面对她身边的这位不信的丈夫，或者是说信仰不那么追求的丈夫呢？小琴师母能不能就这个话题呀、啊，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呢？
这个问题很普遍，而且呢，我们在辅导群发现什么问题呢？就发现有的妻子，我们问她，她说她的丈夫赌博、喝酒、淫乱，也很烦她去教会。然后我们经常问这种妻子说：“那你的丈夫是不是基督徒呢？”有时候他们说他们的丈夫不是基督徒，或者以前这些妻子很悖逆或者很无知，自己是基督徒却选择嫁给非基督徒，或者他们结婚以后才信主，或者是他们的丈夫为了跟他们结婚说自己是基督徒，为了取得这个妻子哈，他们就去受洗，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婚后呢，因为夫妻俩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所以造成很大的冲突，让这个妻子很难受。还有的丈夫甚至要求妻子，比方说作假呀，做假账啊，骗人啊等等哈。所以这些妻子们都来找我们说该怎么办。那谈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圣经，圣经有这方面的教导。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我们就来看撒来，后来上帝给她取名叫撒拉，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但是亚伯拉罕确实是在他的人生中也犯过几次很严重的错误啊，而且犯错误直接受害人就是他的妻子。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描述他的妻子。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在撒母耳记上讲到的一个女人叫亚比该，圣经特别讲到她的丈夫那把非常糟糕啊，就看一下这两个妻子她们在那种处境下，而且尤其是在圣经时代，其实这个女人是没有任何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能力自养，没有任何的能力保护自己，她们的生命，她们的生存全部仰赖他们的丈夫啊！如果他们的信仰很好，他们的丈夫信仰不好，或者在某一时刻信仰不好，很可能会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俩是怎么做的。我们看那个创世纪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啊，上帝呼召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如果你看圣经本身的话，就是创世纪那个地方记载的，你看不见这个撒来做什么事儿，撒来一直都非常的安静。但是如果你看上帝描述这个罗德，你就会发现当罗德开始犯刁，就罗德开始不听上帝的话，开始跟他的叔叔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上帝才记载他做的事儿啊。比方说他要跟他的叔叔亚伯兰分家，以及后来他喜欢索多玛的繁荣，往索多玛搬家，甚至后来上帝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以后，他的两个女儿想从父亲传递后代，把他灌醉了跟他同床怀孕，像这种事儿哈。所以你看见就是上帝描述 挪得的都是描述的他不好的事儿哈。从这儿你其实可以推算，这个撒来跟着亚伯兰，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直都是非常配合的，都跟着他的丈夫。但是你在那个创世纪12章13章甚至后来就可以看见，亚伯兰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信心软弱，他其中信心软弱的一大点就是他觉得他的妻子长得那么漂亮会成为他的 liability， 就是会成为他的这个惹祸的根源，所以呢他就要他的妻子跟人家说自己是他的妹子哈，半谎言，半谎言其实就是全谎言了。你从这一点可以看见，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决定他不保护他的妻子，他只保护他自己。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撒来，你的丈夫是大家都公认的追求上帝的人，他竟然做这么龌龊的事儿，一点不保护你，把你放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你想想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基督徒领袖，基督徒伟人的妻子，你会怎么着？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领袖的妻子大概多半都不会咽下这口气，多半都会很愤怒啊，甚至都会去到处去讲啊说呀 啊为自己伸张正义啊。我们来看一下撒来他是怎么做的呢啊，虽然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没有讲他是怎么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读圣经尤其是故事题材，它的解经原则是，虽然他这个地方没讲，但是你要通读圣经，你看圣经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有对这件事或者这个人的评论，然后你通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特别提到撒来在这个世上的表现。彼得前书第三章这个地方说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拉啊，但是撒拉呢你看创世纪12章13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还叫撒来，他到后来要生这个以撒的时候才改名字叫撒拉，上帝给他改的名字，特别表扬他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人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来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来的女儿了。你看到这一段圣经，你就会发现前面所描述的上帝对做妻子的要求，尤其是对丈夫不信主的做妻子的要求，上帝在这第六节说像撒来一样，就说明了上面的描述的所有的上帝对妻子的要求撒来都做到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撒来是怎么做到的呢？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哈，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他的妻子撒拉本来叫撒来，后来上帝都跟他们改名字了。彼得前书他是讲的那个比较极端的比较坏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丈夫都还没有信主，也不相信圣经真理，也不愿意去读圣经真理，就是讲的这样一个状况。妻子哈，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也不尊重基督信仰，也不想去教会，我们普遍的妻子我们觉得很难受啊，都希望上帝马上改变我们的丈夫，然后我们就开始不停地挠刀，用言语来劝我们的丈夫让他信耶稣。但是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言语去劝说我们的丈夫。为什么？如果你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用言语来说服你的丈夫，往往丈夫是最不愿意听妻子的说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夫妻关系当中，丈夫是头，妻子是他的助手。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你在任何地方，你都会发现，一般来讲，下级是不能用言语挠刀去说服上级，多半的时候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很多时候你并没有发言权。我们的发言权是我们慢慢的赢来的。
生命如
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的丈夫他又不信，他又不愿意了解的时候，我们要安静，我们要自己活出这个生活的见证了。我要自己活出生活的见证，那就必须要上帝来改变我，改变我当然必须从里面改，一直到外面表现出来，那我的丈夫才看得见咯。那怎么从里面改呢？从里面改，你看第二节你就看见他说，因为他们就指丈夫，看见你们就指妻子敬畏和纯洁的生活。敬畏就是我们里面，我之所以能够活出信仰，是因为我从心里我敬畏上帝。我做任何事不是因为怕得罪丈夫，也不是为了讨好丈夫，而是因为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做任何事必须是在敬畏上帝的立场上，我怕得罪上帝。然后看那个第五节也是这样说啊，说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这个地方又是讲仰望神，就是说敬畏和仰望神。我相信我的生死，我的一切不在我的丈夫手中，哪怕我的丈夫很乖僻很刁钻，他这个时候一点没有表现出对我的爱，而且把我放在一个很尴尬很糟糕很危险的处境，但是呢我不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敬畏上帝，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在上帝手中，没有上帝的应许，我的丈夫的愚蠢或者我的丈夫的顽梗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从这一段圣经你可以看见，就是做妻子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世界观，调整我们的注目啊，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我们就要做圣洁的妇人。这是第五节哈。圣洁是什么？英文叫 holy。 holy 的意思就是我把自己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上帝。然后你看第二节又说，他们看见你们的敬畏和纯洁的生活。纯洁是什么？纯洁就是毫无瑕疵，就是说没有任何玷污，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不洁。也就是做妻子的哈，就是我们因为敬畏上帝，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单单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为上帝而活。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你的丈夫做的任何事让你担忧，让你患得患失。你把你的丈夫他愚蠢做的事儿的结果都交给上帝，坦然的面对，你相信你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生命远远没有上帝的信实大，上帝说话算数，上帝一定会照顾敬畏他的人，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只要做妻子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一要敬畏仰望上帝依靠上帝，第二要过圣洁的纯洁的生活，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那你说，那我的丈夫如果要求我撒谎，我撒不撒谎呢？你记住，如果你把第一点敬畏仰望上帝和第二点圣洁和纯洁搞清楚了，你就不会问刚才那个问题了，你就知道你顺服你的丈夫是在敬畏上帝，是在过圣洁的生活的前提下顺服丈夫。也就是说，丈夫如果要求我做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那我呢不做，但是我会以温柔的态度我不做。就像萨拉一样的哈，萨拉你看她的丈夫要求她在外面说她是她丈夫的妹妹，圣经的确提到腓力斯王亚比米勒的确提到说，连萨莱自己也承认亚伯拉罕是他的哥哥哈。有些人就会说，你看撒来也在撒谎。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单从彼得前书这一段对撒拉的表扬可以看出，撒拉在亚伯兰出卖他不保护他的情况下，撒拉是没有犯罪的。没有犯罪，那你怎么把旧约对他的这个描述说他也承认他是哥哥，你把他放在一起让他们不矛盾呢？其实这个很简单。也就是说，撒拉可以选择安静不说话，这其实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说的，说我们里面要存着温柔和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朽坏的装饰。也就是说，如果我的丈夫他自己要选择撒谎，把我放在危险的境地，那我就不吭声儿，不吭声儿。如果我的丈夫跟人家说， 我是他的妹妹，我不吭声。如果那个王说他是不是你的哥哥，你不吭声也就是你默认了他，说实话他也是他的哥哥，只是说他不主动撒谎。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主动的撒谎，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发言。在很危险的场合，我们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保持沉默，可以选择保持沉默。如果像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撒拉他在当时他们不管是法老还是亚比米勒把他弄去的以后，按照这个解释，是我相信他是没有主动的撒谎。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或者他是个基督徒但不听神的话，或者是暂时在某一个时刻不听神的话，做妻子的陷入困境，彼得前书这一段从撒拉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做妻子的能做什么哈。第一，心里面敬畏仰望上帝，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我相信我丈夫即使他的软弱和他的罪也在上帝的控制之下，结果在上帝的控制之下。第二，我操练在上帝面前过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纯洁无瑕疵的生活，因为我像这样操练。第三，我就一定会有一个温柔的安静的心，温柔和安静的心说实话是女人最美最美的装饰。我结婚30多年一直在操练这个，我不敢说我现在就成功了，我只能说我过去30多年我越来越温柔和安静下来，但是我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步。
小琴师母啊，在这里还真的想打断你一下哈。其实说到有一些姐妹们，她们自己是努力的在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她们最着急的就是她们那些不信主的丈夫，所以她们才会常常的就是和她们的丈夫发生冲突，而且有的时候看到丈夫不信呢，她们真的非常垂头丧气的啊，也很绝望，就觉得说祷告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到底上帝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到底上帝是不是希望他信主呢？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放弃了？上帝根本就没有拣选我的丈夫呢？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焦虑。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往往这些姊妹们，他们希望他们的丈夫马上信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她怕她丈夫死了下地狱，其实这个原因是个小原因。第二个原因才是大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看见信耶稣的很好，生命可以改变，他们希望他们的先生马上改变，这样他们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往往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其实是很少的。第二个原因呢，如果你是这样，你希望你的丈夫马上改，你的生活就会好过一点，基本上上帝是不喜欢你这个原因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都说你信了你都不改，我为什么要改你丈夫？就是因为你的丈夫不改让你的生活痛苦，你痛苦你都不愿意改，你的丈夫不痛苦他为什么要改？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切记哈，我们做辅导的话，比方说如果他夫妻有问题的话，一个是信主一个是不信主的，我们必须要先辅导那个信的人，因为那个信的人上帝是对他有命令的，是有要求的。那个不信的人反正他现在就是处在下地狱的光景当中，我们可以先把他放一放，而且他也需要见证。再就是我们说啊，如果我需要全部改好我的丈夫才信哈，一般不是这么回事哈。为什么呢？因为在夫妻当中，尤其是我们结婚有几年，夫妻之间积怨已深，积怨已深，说实话你这个做妻子的哈，如果你的丈夫很讨厌你，你其实只需要在某一个领域有明显的改变，都会让你的丈夫很感动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丈夫对你知根知底，过去他已经很讨厌你，他用了若干个办法都没办法改变你。如果现在你信了耶稣，你在某一点上，就是让他特别烦的那一点上，你有很明显的改变，即使你改了，你有时候还会重新再犯。只要你犯了，你愿意低头认错， 你继续往前走的话，都会让你的丈夫很感动。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绝大部分的妻子，我们即使得罪我们的丈夫，我们从来都不会诚心的向我们的丈夫认罪，请求他饶恕我们，都不会诚心的说我没想到这么伤害你，我很难过。如果你真的改了，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丈夫都会很感动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更加接近。
Go.